好，今天的主题就是哈娜的颂歌，敬拜与信仰的故事。其实二章的一到这个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哈娜的祷告。好，你注意他怎么描述后下面他所记载的内容。他在二章一节，首先前几个字说什么？哈娜祷告说，是吧？咱们可以看到祷告，你说牧师这么明明写这是一个祷告，你怎么把它叫做一个歌颂呢？是吧？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不合适？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祷告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并且押韵。好，他这里是专门是一种祷告，但这个祷告也可以算是一种歌颂。我请大家翻到这个诗篇里七十二篇，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可能你觉得牧师你这个想法，帮我管一下他，这个想法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但咱们看诗篇里七十二篇，我们会发现很多祷告，在天主面前做的祷告也被记作为诗歌。好，咱们看七十二篇，大家找到了吗？咱看上面的那个主题，他写的是什么？在第七十二篇，他说这个是谁做的诗？这是所罗门所做的诗，是吧？那这个是一种歌，是一种诗，是一种赞美。我们知道当时的诗是指歌颂的诗，啊，是赞美天主的诗。好。那他记载了很多天主的事情，我们发现他在其中也并不是为了祈求什么，他为了获得什么，他是在颂扬天主。那咱们看第二十节，七十二篇的二十节，圣经怎么说？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啊，至此完毕。所以他把这个诗叫做什么？祈祷。那么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应该限于请求，是吧？也应该作为赞美，是吧？哈娜这样的祷告，我不否定他是祷告，因为圣经很清楚说他祷告说。好，但是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他是像从天主获得什么吗？不是，他这个祷告完全是一种赞美的祷告。其实我们在撒母耳上也可以看到，咱们看撒母耳上一章的二十八节，在他是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他已经介绍了这个哈拿所说的话。你看二十八章他所写的，我将这儿献于主，使他终身归于主。于是在那里在主面前做什么？崇拜。然后哈娜祷告说，他把他的祷告，他哈娜用自己的话来说，他把他的祷告形容为一种崇拜或者敬拜颂歌，对吧？颂赞的一个歌声。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赞美和祷告，你们大家应该能想到一些例子，比如摩西的姐姐，他们一些那个出埃及记十四章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做什么？他献歌在天主面前。我们可以想到撒加利亚在听见这个他要生的儿子要给基督这个修路的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做什么？他在天主面前祷告献歌诗。好，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可能最著名的圣经其中的一个就是玛利亚，天使报给他这样的生孩子的信息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献上歌恩，好，赞美天主。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以后可能会看玛利亚，看有没有时间，但是玛利亚献上的祷告和哈娜献上的祷告非常的相似。 就感觉玛利亚是了解哈拿的这样的诗，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歌颂，并献上自己的祷告。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把哈拿的这个崇拜，他的歌颂，他的祷告分为三部分，简单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天主过去的祝福，天主对哈拿过去的这个过去的祝福，这个是一和二节。他是在赞美天主，因为他做了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为哈拿做了奇妙的事情。但是从三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换一句话，就是天主他治理万物的原则。好，这是第二，这个是三到八节。然后第三部分是九到十一节，也就是或者说可能最准确的说是九到十节，因为十一节是最后的一个这个总结。但是九到十节他说是天主未来审判和赐救主的这样的一个颂赞。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他的祷告，他的颂赞分成三个不同时态：过去已经做的，天主正在做的，并且天主未来要做的。好，所以这样来分就会很清晰了。一二节为他已经做过的，对吧？三到八为他正在做的，他治理天地的，现在治理天地的这样的一原则。然后九到十作为他未来要做的，哇，非常奇妙的。从哈拿撒母耳上二章的这个歌颂，我们可以看到哈拿怀孕的这样的祝福，不仅仅与哈拿有关系，他也是与以色列天主的子民有关系。但也可以说，天主赐哈拿儿子，也是与我们有关系。如果我们看看哈拿自己的歌颂，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事情不限于哈拿的祝福，并且是对于世人的祝福。哈拿的视角是非常广阔的，他不仅看到他眼前的祝福，他因着信心看到天主在他身上的祝福是为了成就天主救人的大道。这个是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的。好，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也就是哈拿在歌颂天主过去的祝福。所以第一点，我们为天主过去的祝福。二章的第一节怎么说？他说，哈拿祷告说，我心因主快乐，我依靠主昂起头来，我向他的仇敌我伤我的仇敌张口，我因主救恩欢心。好，请大家注意最频繁的一个字，我字，他说我信，我依靠，我想，我仇敌，我因主，对吧？反反复的复复的说什么我，对吧？他在赞美天主。那为什么在赞美天主？他在赞美天主，因为天主祝福了他个人，是吧？那这个祝福是在说什么？其实在一定程度说，在说他怀孕并且可以献上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更多也是在表达天主不仅仅是对他的祝福，他是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也是对他的选民的祝福。好，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心因主快乐。哈拿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的一个快乐，不是因为他不再面临任何的艰难或痛苦，这个我需要表达非常非常清楚。他不是刚生了撒母耳，他是什么时候献上这个歌偶呢？他是马上要离开，要赐别他刚端母乳的宝宝，将他唯一的儿子撒母耳留在圣殿中服侍天主。他在什么时候说我因主快乐？这个很重要。在二章十一节他送完歌之后，他圣经说什么？伊利加拿 王拉玛回家去了，孩子在祭司伊利面前侍奉天主，他的喜乐是在面临赐别自己的儿子的喜乐。我问你，那他这样的幸福，这样的快乐，是环境所致的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任何生过孩子的父母都会把哈拿将面临的事情描述为十分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讲他的快乐是为，哎呀，你看，终于我就不用看孩子了，对吧？那我们不理解一个虔诚母亲的心，一个爱天主做母亲的人的心。那我不排斥，现在有很多母亲啊，断了奶，感谢主，我可以不理他，可以给他奶奶管，对吧？啊，这个我不排斥，但是一个爱天主的妇人不会这样做。那为什么哈娜能快乐呢？不是因为她心中没有压力，是吧？她不是因为她面前没有难过，她心中不存在任何难过，没有什么难的事情，而是因为她知道天主是谁，并知道她的孩子要在天主面前服侍天主。你注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两个字，他没有说我心快乐，你注意他说什么，我引主快乐。哈拿展示了他对于天主深刻的爱心和信心，这个非常重要。其实他的信心，他的爱心，应该使我们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难做的一个事情，难过的关，甚至把自己小孩子献上，他心中还能够快乐。我可以这样说，在他一生他做出最大牺牲的那一天，他依然因主快乐。哈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其实我读到哈娜这样的一句话，我心因主快乐，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我想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四节，圣经怎么说？你们应当常常，后面说什么？因为主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因为你情况，你的环境快乐，因为你的家庭条件快乐，因为你的各种各样的别的事情快乐，他说是因为主快乐。我们常常会因为钱快乐，我们会因为朋友关系快乐，我们会因为心里满足而感到喜乐，但是你上次因为天主心中快乐的是什么时候呢？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因为你有一个爱你照顾你不会撇弃你的天主应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我发现我们人不因天主快乐，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更多是自己面前的事，我们忽略天上的主。但是哈娜说，我明白天主是谁，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天主，我心里在这样艰难牺牲的大日能够说我快乐，我快乐。哇，这个特别大的一句话，后面说什么？我依靠主昂起头来，我依靠主昂起头来。其实这个和一章的哈拿还好像是不太一样，一章的哈拿是一个忧愁痛哭嘴唇动说不出话的哈拿。在一章的十节，天主这样描述哈拿的心，他说哈拿的心里愁苦，就哭泣的祷告祈祷天主。 他前面说是一个低着头流的泪，心里忧愁苦愁苦的哈纳，昂起头，这个表达着什么？他是依，前面还有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依靠主昂起头。面临艰难，面临条件，面临别人的嘲讽，面临巨大的压力，面临丈夫的压力，面临小老婆的压力，面临这一系列的事情，他可以靠着天主昂起头来。也就是说，他是天主在加给他力量，他是从天主获得他侍奉主的力量。他不担心这些，她不担心她丈夫怎么样，她不担心她孩子怎么样，她不担心这个圣殿的环境怎么样，她不担心这个，她不担心那个。好，她依靠着天主昂起头来，这个表示她心中现在存在的力量，但不是从自己出来的，是因依靠天主，是因为信心而有的，是因为信心而有。后面说我向我的仇敌张口，这句话我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的理解，有可能这个是指向仇敌宣布他的胜利，这个我们比如说在像诗篇二十二篇的十三节，圣经说向我张口如抓似的狮子吼叫，那么张口可能是在说我伟大，对不对？他可能是在宣布自己的胜利，他可能是说你看我是口中是有力量的。但是我觉得又更可能是乡人张口，在圣经中经常有也被翻译成损害人或者吞噬人的意思，他可能也是在表达他胜过了仇敌了。比如说在诗篇三十五篇二十二节，就是向人张口，最后被翻译为我已经将他们损害，向他们张口就是把他们做什么吃了。好，所以实际上以这句话有可能是指他在向敌人宣布胜利，就像狮子吼叫一样，或者有可能也就是说我张口把他们吞噬也就是说我胜过我的仇敌。我要你注意，这个仇敌是复数，不是单数。那这个重要吗？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它不是指的皮尼拿个人，他与皮尼拿个人的问题。如果他只是仇敌单数，我们就会理解这个是指他与皮尼拿的问题。你看皮尼拿当时这样的嘲讽他，这皮尼拿是他的仇敌，但是他这里写的是仇敌复数，也就是说许多的仇敌。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觉得我们看后面也许能够理解。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主的救恩欢心。哈纳说我愿意天主的救恩。那救恩在圣经中，特别是在旧约中，他是对于自己子民的特殊看顾和保护。其实这样的哈纳，他在说天主如何拯救自己的子民，不是他个人的救恩或救赎，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仇敌也不是他个人的仇敌，而是天主的仇敌，对天主子民的仇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纳认为他天主要拯救他的子民。咱们别忘了撒母耳这个乡下文，撒母耳这个历史背景，撒母耳属于哪个时代的以色列？列王时代吗？不是，士师时代。那天主是以以色列民中间会选择一些重要的士师来做什么？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谁？他们的仇敌。所以他实际上有什么样的信心？我儿子就要做这样的士师了。那竟然如此，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拯救他的子民的天主子民的士师。好，最后他赞美，他最后个人赞美的结局是二姐，他说为主是圣， 主之外无神可敬，无神可以比我甜主。好，这句话是在圣经中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他的意思是谁能与天主比啊？他这里是在说没有人，他是圣洁的，圣洁经常强调的是他的超越性，他是超越一切的，没有人能够向天主比。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吧，我们看一个40章。其实以赛亚先知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以赛亚书40章，这个有点长，没有打到 PPT 上。大家翻到以赛亚40章。好，你看这个18节是不是很像哈拿说的话？18节怎么说？你将谁比天主吗？永可向与天主相交？他的意思是其他的这些所谓的神人所敬奉的这些都无法与天主相比。他后面就是从8节后面他讲偶像，他是怎么这个雕刻做的，是吧？你要是有钱人，第18节告诉你可以买一些有金子宝石做的，对不对？如果你是没有钱，你是穷乏人呢，那你还是要找一个木头的，对吧？找一个没有那么多价值的，但是虽然是木头，你得找一个找一个非常坚稳的偶像。为什么？你就怕你拜的时候风一吹，那个东西就吹倒了，对不对？他在嘲讽这样假神的存在和别人敬奉假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你们却不曾知晓呢。”21节，你岂不曾听闻呢？岂没有从起初传于你们？你们岂没有那复查地基自己觉悟呢？他的意思是这些假神与天主无法相比。他22节，为主坐在地球以上，看地上居民犹如蝗虫，涨天如幔啊，提到天主与穹苍的关系。23节是厚薄今为什么？渺无，就是什么都不是，是地上掌权的都为虚浮。我问你，天主看特朗普为什么？什么都不是。他看拜登为什么？什么都不是。他看习近平为什么？什么都不是。他们敢在天主面前相比吗？不可能。24节，他们如草，如草木，方才栽种，方才配置。他提到他们如天主无法相比，将来要枯干，要被风吹散，他们与天主无法相比。其实这个就是哈拿所有的信心，他知道他所侍奉的天主，并且赞美他的时候说：你是真神，你是独一无二的，为主是圣，没有像天主的，只有他，无神可比我天主。这个在圣经中是我们常见的主题。下面我们可以看第二件事情，也就是哈拿的他歌颂什么？天主正在做的事，他正在做的事。这个我们是3到8节，天主正在做的事情。哈拿在3到8节已经在说自己的事了，他不再说自己的事，不好意思，而在歌颂天主，因他是全能的天主，他的作为是有超越性。哈拿就是在告诉我们，他在歌颂天主，告诉我们天主是如何治理天地，他是在人间如何做事。他是在赞美天主的作为。我们简单看一下，其实如果这个每一个都要详细的讲，那我们得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就简单的开始。他首先提到全能的天主掌握人类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事情。他首先说天主是无所不知的， 比他所知道的要衡量人。咱看二章三节，二章三节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再说骄傲的话，口中不要出这个狂妄的言，因为主为天主无所不晓，人的行为都为主所衡量。我们能想到皮尼拿这样的人，他认为他懂得天主的作为。他嘲讽哈娜的时候不是说，哎，你不是天主所爱的吗？对吧？难道你不生吗？对吧？我们上次还讲的他这样的嘲讽，你可能是这样的嘲讽。他认为他是超越，他是明白哈娜的，他是对哈娜的理解更准确，他明白天主是在做什么，他认为他可以告诉哈娜为什么他没有孩子。但哈娜说，不要以为人的智慧是真智慧，你不要说骄傲的话，你不是无所不知的，你认为自己有智慧，那你必蒙羞。这是哈娜表达的意思，从这样的一句话表达的意思。没有人能告诉天主他不知道的事情，这个你有没有想过？经常我们会被启发了吗？哦，哇，从来没想过。你知道天主从来没这样过吗？他是无所不知、全知的天主。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的向下文中还提到了，我就打到 PPT 上，你可以看13到14节，谁能测度，这个是四十章的13到14节，谁能测度主的心，谁能做主的谋士，只是主的，谁能告诉天主他不知道的事情？主与谁商议？谁曾训诲主？只是主公平道路，教训主。施主有知识，有指示，是这个指点主明通的道。谁曾说，主啊，这个是你该走的道路？谁可以告诉天主他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这些反问句都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人是这样做。为什么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一切都知道。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心中，没有天主看不见的。天主也知道我们想隐瞒的事情，我们隐秘的事情他都知道。其实我站在这里，我今天给你讲到我心中最深的地方，最不想让人知道的地方，天主都明晓，他都知道。你想别人在别人面前所隐藏的，天主也都清楚。罗马书2章16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就是天主用耶稣基督审判人，什么样的事？隐秘事的日子。将来审判的日子是审判什么事情呢？隐秘事情的。你觉得你可以藏的，你觉得你可以别人不知道的，天主都知道。在耶利米书17章10节，我是主，他说我检查人心，洞窃人的肺腑，他说必按人的行动作为世人的果报。主告诉我们，他明白你心中所存的，你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他在说，你们这些世人，你别再说智慧的话，你别再说你们骄傲的话，你们别再说狂妄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只有天主知道一切。当你们做出哦，我认为是这样的，天主已经设定他是这样子。当你觉得你自己还能做天主的谋士，还能指示天主事情，那你这个已经是骄傲狂然，你应该停止这样的行为。后面我们看一下，他也说他是全能的天主，最终也决定一切。咱们看2章4节，但是实际上他从这个4到8也就讲了天主是全能的、决定一切的主。但是咱们先在学习这个 这个四节之前，大家看一下二章九节，二章九节最后一句话，你看一下，因为人不能靠己力得胜。实际上四到八是教导我们第九节最后总结的事情，就是什么？不是人说的算，不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聪明，不是你自己能够说的算，乃是谁说的算？天主，天主说的算。哈娜要借着四到八节来证明第九节的总结，也就是胜负在于天主，他决定人的结局。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在这里他说天主让勇士跌倒，赐福 软弱者力量。咱看二章的四节他怎么说，他说勇士的弓都折断，软弱的人得力强健，如腰束带。那我们腰束带这个经文我们是学过的，对不对？它这个是增加力量的意思，它是可以是一个无力的人活出力量，得力强健，就像你细腰一般。他说勇士的弓都要折断，都要折断。请大家翻到诗篇，诗篇三十三篇，这个我也没有打 PPT 了，你可以先看一看。你觉得你有力量，你觉得你厉害，天主说勇士的弓都要折断，他的意思是你不能夸你的勇，也不能夸你的力量。诗篇三十三篇大家翻好了，咱们看一下第十五节，三十三十五节开始，人心本都为主所造，凡人的行为都在主洞见之中。好，这个我们其实已经看过的概念，是不是？十六节，君王病多未必得胜，勇士力大，他说男子解救，靠马救脱是虚然的，马虽大力不能解救人。好，你看他说什么，君王他病很多，是不是一定要得胜？没有啊，你勇士非常勇，是不是一定能解救吗？不一定。你的马多，你的马多有力量，也不一定能使你解脱你面前的危险。你看十八节，敬畏主的，仰望主恩的，主目转顾他们。十九节，救他们性命脱于死亡，在饥荒时将他们保存。我们的心中仰望天主，为主保佑我们，护庇我们。我问你，保护和护庇都是从谁而来？天主。如果你觉得我厉害，我可以靠着我的力量做我的事情，那不好意思，你会失败的，对吧？你不能成就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经常会跟人说，比如说我会听到人说，那天主告诉我们，比如说去这样的地方不好，这样的地方会引诱人犯罪，或者这个环境不是很好，然后人会说什么？没有，我是已经控制，我可以控制好自己，对不对？不，天主说你不要去那样的地方。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控制得住自己，对吧？他会说我厉害。然后天主会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做什么？跌倒，再告诉他不不不，你不厉害，有力量的都是弱者从我获得的，对吧？而不是你觉得你勇的，你能勇射拿弓射箭就厉害。不，其实这个例子马上就出来了，什么例子呢？大卫和哥利亚的例子嘛，是吧？天主马上在撒母耳上要告诉我们关于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这样的一个这个战争。其实法利赛这个那个非利士人最后是交给以色列人的手中，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病多，不是因为他们有勇士，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的战略，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勇士的力量，是为什么？因为天主兴起了一个小孩子，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中。你觉得天主想借着这个事情来证明什么呢？其实我们不用有疑问， 大卫就告诉了我们，撒母耳上十七章四十七节，他杀了歌利亚之前说的话，咱们看一下。他说：“又是众人知道主是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谁，主。”主必将你交在我手里。这是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大卫有信心说到，说主必将你交付我手中。为什么？因为主要证明什么？要证明胜败全在乎主。其实我们听到哈拿这样的歌颂，我们应该说什么？哇，我需要停止我现在所做的，对吧？我不需要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力量，我不要觉得我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一下子丧胆，就害怕惧怕的很。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胜过这个事情，或者失败都不在于我的力量，我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可以交给主，知道这是主他决定的。最后在二章五节他说，主也是饱足的人饥饿，使饥饿的人饱足。咱们看二章的五节，二章五节这样说，他说：“素来饱足的，凡做庸人求食；饥饿的人再不饥饿。”好，他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他说：“天主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个特别像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话，在路加福音六章，他说什么？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嘛，对吧？吃得饱。”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现在人觉得他可以控制他生活的未来，就是我挣钱，我那个输很多钱啊、我倒闭，我发大财，其实这个都是我的能力说的算。其实世人他们不了解天主人，他们基本上都相信两件事情，他要不相信运气，要不相信自己很厉害，是吧？也就是这两个一个错误。但是哈拿明白，人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天主赐给他的。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关于钱，关于有吃的没有吃的，关于有钱没有钱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很焦虑这个事情。保罗说什么？我富足也可以，对吧？我缺乏也可以。反靠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的意思是，其实因为很多基督徒要告诉我，你信仰耶稣基督你会挣大钱，这是天主的祝福。没有可能，天主给你最大的祝福就是不让你挣大钱了。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人会说，哎呀，我需要脱离我所有的欲望，我钱我都不要，我要过一个非常穷的日子，我要多受苦。你这个有什么荣耀吗？这个能让你更属灵吗？也不能。其实你有钱没有钱，你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个全是主所定的。下半句就是五章的后半句，他说什么？他说：“不生育的生七个儿子，多子的妇人反倒悲哀。”这是什么意思？好，不生育的，他这里在说主是不怀之家，充满子女，也是充盈之家。变得荒凉。在前半部他提到七个子，那哈拿有七子吗？没有，他后面还会生别的子女，但是加起来他也不到七个。那为什么他会用七子呢？那七子七这个字呢，是表达晚辈的意思啊，也表达一个完全的意思。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别人的诗歌，比如说拿米他这个老家的人颂扬他的时候，他们唱的一首歌也用上这个七儿子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西弗必有七个儿子还好。他意思是有路德这样的这个西弗必七个儿子还好。这个七是完备的家庭，美满的家庭，是吧？他比这个还好。后面说什么？他说多子的妇人反倒悲哀。家庭的美满不在于孩子的数量，那在于天主。 进入天主能叫为生育的圣孩子，他也可以叫子孙满堂的家庭悲哀。他呢在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福祸，我们喜乐痛苦，其实在于天主。家庭的未来不是我们说的算，依靠孩子的这个保证，他未来是保证一个人的未来。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讲啊，我有孩子，我有儿子，我儿子成功了，我的未来好了，对吧？我好了，没有，没有，这个是虚空的，这个也是虚浮的。主告诉我们，其实家庭的事也是谁定的？也是天主所定的。哈娜继续歌颂，他说：“掌握人的，他也掌握，天主也掌握人的性命。”二章六节，他说：“诗人死，诗人活，诗人下阴间，诗人上圣。”人怕死，天主来到世上就是叫人不怕死。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如此说，他说：“释放我那因为怕死一生受捆绑的人。”这是真的。其实不信的人是真怕死，真怕。其实每次讲到我那一次，我讲了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天主不要你怕死，然后来了一个新的人，然后我每一次念到死那个字，就感觉我刺了他一刀一样，啊，就感觉每一次听到这个死字，心里就慌了，对吧？死啊死啊死，说了太多了，哎呀，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吧，对吧？啊，他真怕死。但是天主告诉哈娜说，天主感动哈娜，使哈娜这样的歌颂说：“主，世人死，世人活，世人下阴间，世人圣像上圣。”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你的生命是靠着天主而有的。十七章的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八节这样说，我们生活，我们的动静，后面说的是什么？我们存留都是靠他。保罗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存在，你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要利用人的惧怕，你知道惧怕的这个动力真大啊！要是利用人的这个惧怕来骗他们卖各种各样的健康用品啊，无论是药材或者说这样的维生素这样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吃这些，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应该被他迷惑了。你知道一个怕死的世界观是从哪里来的吗？它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来的，也就是说我存在世上我很重要，我不能死。一个尊重天主的人，一个有天上的视角，他会说如果天主要我在世上，那这个对我有利，我愿意在世上。如果天主要叫我回天家，这对我也有利，我也感谢天主。我们不应该怕死，我们不应该担心这样的东西啊！我看那个老人一提三高这个问题，哎呀，这个要高，这个血压高了，血糖高了，哎呀，这个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我知道有一些很清楚自然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去治，也可以去吃药，这个不是问题。但是你存在世上，这是天主说的算，这是天主说的算，不是我们来说的。诗人下阴间，诗人上圣。阴间不是指地狱，好，这个很重要。上圣不是指上天堂，这是什么意思呢？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当时阴间是有亚伯兰的怀，也有地狱。下阴间不是指下地狱的意思，好，他的意思是他使人死。后面说什么？世人上圣，世人上圣不是指上天堂，而是指复生。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实，很多人说旧约没有提到复活的这个事实，那其实哈拿是明白这个道理，死在于天主，下到阴间在于天主，上升复生也在于天主。那如果我天主在坐在位上治理一切，那我死怕什么啊？他也有是我上升的权柄。二章七节也是最后也是算是一个总结吧，主世人贫穷，世人富有，世人卑微，世人高贵，实际上这个都是天主的作为，这个都是天主所做的啊。你的生命不能因为物质变得好，天主不靠这样东西世人得福，你不能靠你的聪明得到真正的祝福，实际上这个都是天主做的。其实哈拿的诗歌与耶稣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世上母亲玛利亚听见天使报给他信息的所唱的歌非常相似。大家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一章49到53节，49到53节，我要你注意，感觉好像玛利亚对于他旧约圣经是有一定了解的。天主感动他所做的这样的诗歌，其实与哈拿的非常相似。路加福音一章的49到53节，他说找到了吧。好，主是在49节说，因为有全能的主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是至圣的。你看是他使他成就。你看第50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到世世代代，主永必是占大力，将那心骄傲的人都干散了。第52节，有权柄的人叫他侍卫，卑贱的人使他升高，饥饿的人赐他美食得饱，富足的人叫他空空的回去。是不是很像啊？非常非常相似。他在说什么？天主掌握一切，以为自己得到了，以为自己胜利了，其实在天主不一定，对吧？天主可以使他卑微，富足的人天主可以使他空空的回去。好，咱们看二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扶助穷人从尘埃起来，将乞丐从粪堆抬举，使他坐在军长中间，使他有荣光作为。实际上他在这里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其实天主会使卑微的、谦卑的、仰望他的人最终得胜，最终得胜。我可以这样说，除非真有能这样纠集人的天主，我们就没有指望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天主，我们真没有什么指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尘埃的那帮，我们就在粪堆里的那帮，对吧？如果他不能救济我们，是抬举我们，那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考虑我们信主之前的生活，就像是粪堆一样，我们家庭的生活就算是贫穷，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像垃圾堆一样啊。那我们能够看到天主做什么？他愿意将卑微的，是吧，使他抬举，使他高升，这个非常重要的。哈拿告诉我们有一位天主愿意拯救我们，教我们从尘埃起来，从粪堆中抬举我们。那他是怎么做到？有没有想到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是在哪里钉死的呢？ 圣经每一次几乎每一个福音书都要强调一个事实，他是在城外钉死的。那城外是什么样的地方？我又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他说耶稣背着自己十字架出城了，是吧？一个地方叫独楼处，独楼处是名叫哥哥他，对吧？独楼处是一个好地方吗？不是一个好地方。甚至按照考古的挖掘，独楼处后面就是一个垃圾堆，一个粪堆，也就是一切的垃圾都在那儿烧着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民成为圣洁，他也如此受害在城门外。他没有在这个城市中心，他没有在圣殿中被钉死，他就是在一个到独楼处的地方，在城门外人扔垃圾的地方被钉死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抬举什么样的人？卑微的人，在尘埃中的人，被弃绝的人，这是天主想做的。最后在22章8节，他提及了因为地的根基属于主，主将世界立在上面。其实我们提到地的根基，我们也明白这个是指物质界的根基，它是指这个物质界、自然界一切都是天主立的，他立的这个科学的，我们理解为这个科学的规律，这个是天主所立的基础，一加一是天主所立的，它等于二，对不对？这些规律都是天主来做的，但是他不仅仅立了物质界的根基，他也立了道德的根基，他也立了救赎的根基，他也立了世上一切不变的根基的东西，对吧？一切为不变的根基都是天主所立的。这是哈娜所歌颂的。最后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我只能跳过我准备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们看一下第三段，就是天主未来必成就的事情，我不得不提，因为这个特别重要。在撒母耳记上2章9到10节，他替主必保护敬畏的虔诚人的这个部分，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不能靠己力得胜。所以他其实总结了前面他所讲的，我也不能讲太多，但是第10节我们继续往下走，违背主的人必然怎么样？被你主的人必然胆怯。他说：“主在天上打雷轰击，主必审判地的四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审判的事实。他说：“公义的天主将来审判四季的人民。”好，所以9到10节实际上他强调的是天主的审判。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在圣经中，天主的审判，这天主审判人类的这个事实，是从伊甸园都很清楚的。谁咒诅了亚当夏娃？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谁在院中呼叫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对不对？这个不就是天主？谁有资格审判世上的民？这不是天主吗？就像亚伯拉罕所说，我给你翻几个18章15节，亚伯拉罕这样说：“不分善人恶人都杀，将善人恶人一力看待，这短不是主所行的。”你注意他说什么？审判普天下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的意思是，天主是什么样的主？必审判天下的普天下的主。其实这个是我们经常听讲到的时候被剪掉的一部分，就是将来我们所做的恶，天主必审问，恶人在天主面前行恶，必受审判。但最后一部分，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他在10节后半部分说什么？他说：“主必审判地的四极，你看，必将力赐予他 设的王等等。以色列有王吗？在这时候还没有立王呢，这是列王时代之先的。哎，那他在讲什么王啊？啊，对吧？这个王是谁呀？我们上周提及过哈娜和她丈夫的信心，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三节，她说，她丈夫伊利加呢说，你就随着你的意思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委愿主。后面注意说，委愿主做什么？应验所应许的话。他们认为哈娜怀孕是天主要开始要也是对他们孩子的一个应许，是吧？什么应许？要使用他们的孩子服侍天主。要如何使用他？那哈娜知道吗？我觉得哈娜不一定知道。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他与以色列的王有关吗？有啊。将来要设立的王，其实这里所提到的王不是大卫，好，也不是，更不是扫罗，是吧？而是后面他介绍这个王是谁，他说必是他所立的受膏君昂首。这个是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及米西亚原文的三个字，这是第一次提基督二字，第一次出现受膏君三字。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天主要赐下他的受膏君，成全他下面所提到的这一切。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哈纳的儿子与天主所立的受膏王受膏君有什么关系？好，为什么基督叫受膏的君呢？这个很有趣。其实在圣经中，撒母耳是成为了天主的先知嘛，他是拿膏油去膏抹了谁？膏抹了扫罗，后面膏抹了谁？大卫。也就是我们可以说，谁膏抹了大卫，立大卫为天主立约的王，不就是撒母耳吗？对吧？他在这里说，天主祝福我，给我孩子，我要颂扬他。我说，他说天主会赐立于他所设的王，他所膏抹的君。实际上撒母耳成为立大卫，在天主面前立大卫做王的先知，也是可以说耶稣基督祖先的王。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哈娜的后裔与基督将来的来临是有联系的。他的儿子成为立大卫和大卫后代为以色列国受膏君的那位先知，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天主说你去找大卫，他就去找了大卫，然后去膏抹他做王。所以你说哈娜知道这些吗？我觉得他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的信心是他知道什么？天主的作为，并且知道天主有王权，并且要在世上立一位受膏君，成全天主的意思。哇，这个是很大的信心，这个是非常大的信心。我们最后时间已经到了，最后十一节我就不讲了。他就说伊利加拿往拉玛回去了，孩子在祭司伊利面前侍奉主。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我要你想一想哈娜这样的信心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面临的困难，他面临的问题，他家庭的环境，他愿意说我要把这一切交于天主。天主祝福了他之后，他诚心的按照他之前所说的牺牲了他的儿子，为了天主能使用他的家庭，成就天主能做的事情。在这时刻他献上这样的一个赞美，哇，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我们有没有像哈拿为天主做出牺牲？我们需要做。我有没有讲自己的身体？你说我没有儿女，那你是否能讲自己的身体献于主？你是不是自己可以说我愿意去服侍主，我愿意做主的事情？好，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把自己先献上，你也不会有哈娜后面将自己儿女献上，啊，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也希望天主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就像哈娜的一样，虽然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不清晰，他不知晓，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天主要使用他所献上的，他也相信天主会以撒母耳成就天主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